光增对外放风，瞄准集最大弱点，中共进入生死搏杀。东京塔点亮中国红，现场举牌打倒中国共产党。伦敦塔桥现释放黎智英光影，雨伞射落中共驻美大使馆，被铁链拴住，牙被掹光。徐州女子惨状震撼全国。北京冬奥外媒记者一落飞机就惊呼，日军机坠海事故中精锐中的精锐洪信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号大年初三，首先祝大家新年进步，万事如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进入虎年第一日，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就作出习近平可能无法连任的预言，预示着中共内斗正式进入生死搏杀阶段。吊诡的是，习近平试图通过保党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保党恰恰是习近平保命路上的一大障碍。党媒求是最新一期刊发文章，题为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回顾习近平去年在中共党校中清班开班式的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讲，中共内部有人做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习近平承认自己从十八大以来就反复强调中共党员官员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样做的目的是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够对党忠诚，而对党忠诚的党员官员就能够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换言之，习近平以为只要中共党员坚信共产主义，就会自觉维护习核心。习近平讲这种梦话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国际社会反对共产独裁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日，将自己和中共画上等号，反而带来更大阻力。中共内外的反习力量正尝试将共产党的罪恶引导到习近平身上。索罗斯当地时间1月31号在胡佛研究所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就批评说，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将私营企业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破坏他们曾经有过的活力，而不是让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习近平推出的中国梦一言以蔽之，就是完全控制，他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索罗斯认为当前人们正面临一个决定世界走向的时刻，他说2022年将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一年，再有几日中国这个最强大的专制国家将会举办冬奥会，如同1936年的德国一样，他将利用这一奇观为一个病态控制的系统赢得宣传胜利。我们正处在或接近重要的决断中，这些决断将决定世界行进的方向。在世界面临专政与民主体制抉择的关键时刻，索罗斯提出的建议却不是针对中共体制。他说希望习近平能够被在国内没有那么高压，在国际上更加和平的人取代，这样就能够消除对开放社会最大的威胁。索罗斯这一番演讲其实是延续了他去年八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的论调。当时有观察人士提出，索罗斯是代表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在国际上发出换掉习近平的声音。如果是这样，索罗斯在31号的演讲中预估习近平无法在20大实现三连任，就可以被视为中共内部反习势力对外界放风。可以预期江增等人不会在20大前束手就擒。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日前在大纪元发文指习近平有三大弱点，首当其冲就是习将保命、保权和保党绑在一起。习的第二个弱点是可用之人甚少，现在反腐主要靠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但赵乐际本身就是江增派系的人。三是习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缺乏魄力，譬如在中共十九大前的关键时刻居然同老虎王江增妥协，在去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未有否定江泽民贪腐治国路线等， 至于习近平是否能够拿下真正的政敌江泽民、曾庆红，黄友群认为这个目前仲是未知数，但无论如何，中共都将在内斗中走向灭亡。北京统战趁随即渗透日本，当晚地标建筑东京塔举行了点亮中国红仪式，意在宣扬北京冬奥会，多个日本明星和政治人物亦前往站台，这个引发日本民众不满，在现场打出打倒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来抗议。有日本网友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晚有日本外国党等团体在现场抗议，抗议者除了打出打倒中国共产党标语，还用扩音器播放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共产主义等中文口号。旅日华人丁东向表示，中国想借这次活动为北京冬奥壮声势，点知却被日本民众强烈抗议，中国红惨被打倒中国共产党标语压制。点亮中国红仪式的主办方是东京塔中国红执行委员会，协助方包括中共驻日本大使馆、日本外务省、东京都、佐贺县、大分县等，中共官媒、中国新闻网、环球电视网等都是这次活动的媒体支持单位。在中共用点亮中国红仪式渗透日本的同时，伦敦和华盛顿等地却出现通过光影艺术批评与讽刺中共的声音。据自由亚洲2月2号报道，在除夕夜当晚，在英国伦敦地标建筑塔桥、中共驻美大使馆外墙等地方，出现用激光打上的释放黎智英及苹果七人等字样，以及代表香港民主运动的雨伞图样，还有讽刺北京冬奥的图案。八九学生运动领袖黄丹表示，香港自由委员会期望透过行动唤起世人对香港问题的关注。美国多媒体艺术家贝尔表示，他创作的这些投影作品除了在华盛顿、伦敦投放之外，纽约等地亦都会投放。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一名女子被铁链拴住并被迫生下八名子女的消息，在虎年新年之际通过社交平台被曝光，震撼中国社会。论证人士颜纯欧用一句“官府无耻，人民恶质，法纪崩解，暴力横行”来概括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一个专拍弱势群体故事的抖音博主1月26号曝光了丰县这名女子的恶劣生活状况。视频显示，在气温接近零度的寒冬当中，这名女子颈上面挂着铁链，被绑在一间冇门的破棚入面。她眼神呆滞，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衣服，嘴入面只剩下一只牙，桌上面的食物看起来已经缩了。抖音博主在视频中透露，这名女子居然是八个子女的妈妈，她的丈夫叫董志文。而这名女子之所以没有牙，是因为她所谓的丈夫在强暴她的时候会将她的四肢绑起来，她就用牙咬住来反抗，结果牙齿被对方用钳活生生一只一只地剥了。网民质疑这名女子是被拐卖，但丰县政府回应称，该名女子是1998年6月在县内乞讨，被董志文的爸爸带回家收留，真实身份不明。官方称，她之所以被铁链锁住，是因为精神失常，曾经多次掟嘢打人。可怕的是，这个消息传出后，网络上不断有人提供年龄相符的失踪女子资讯，显示女性被拐卖在中国广泛存在。颜纯欧2月2号在脸书发文，谈到这名女子，以及1月29号北京朝阳区一死三重伤、四轻伤的暴力事件，和云南省魏山县马鞍山乡四具大刀伤的尸体，感叹除了官民冲突，就是民间寻仇。颜纯欧说，中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官场烂透了，而是民间亦在烂，正气被边缘化，邪气登堂入室，公路上发生车祸，没有村民去救人，反而一哄而上去抢物资，防疫期间供应断绝，大妈结队到农菜地去收割，在强权政府管控之下，暴力一层层往下传递。他回忆说，多年前看过一个民国初年的视频，当年军阀割据，战火连天，据讲民不聊生， 但北京城的市民衣冠整洁赶庙会，在街上闲逛，面上面都有朴素的笑容。什么原因？因为上层政治烂了，民间没烂，伦理还在，良知还在，民间是土，上层是树，树冧了，土还在。对比当今中共治下的中国，各级贪官空穷极恶，民间伦理失范，百姓的生活之道便回到最野蛮最本能的阶段。颜顺欧判断中国的未来令人担忧，因为上层一旦冧了，下层就乱，一乱就是末世，不可收拾。他说对于一个极之不堪的前景，希望大家都做足心理准备。北京冬奥即将开幕，2月1日，法国媒体的特派记者以第一视角与外界分享这一段堪称奇特、绝不愉快的经历。据法广报道，法国日报20分钟特派北京记者艾默里克·勒高尔讲述，飞机快降落时，向下可以看到北京万家灯火，车流涌动，但是机场迎接他的却是空空荡荡，有一种与整个国家切割的被遗弃感。他说一行人中有海地、加拿大、德国、奥地利的官员或者记者，落飞机后的境遇令每个人每一秒都感觉到自己被视为是携带并传播瘟疫的人。佛加罗布北京特派员塞德里克·卡里耶亦都感到自己就好像一个危险的罪犯，他甚至感叹话，这个是通往地狱尽头的旅程，这段旅程从落飞机正式宣告开始，在这么大的首都国际机场，走廊空无一人，但到处都挂住欢迎来到北京的巨大迎宾标语。在防疫泡泡中，塞德里克·卡里耶说，被孤立的感觉很强，不要希望能够在当地人的面上看到任何笑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着住全套安全防护服，戴住手套、口罩和面罩，面罩上有些时候雾气重重，你看不清面罩后面的人面写着什么的神情。塞德里克·卡里耶总结说，中共的防疫措施令奥林匹克运动会完全失去了人性，北京2022显然不是一场欢庆的盛会。据日本每日新闻当地时间2月1日报道，在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坠海事故中，两名飞行员至今生死不明，其中包括被称为精锐中的精锐的飞行教导队司令田中公司。据报道，两名飞行员是52岁的飞行教导群司令一等空佐田中公司，以及33岁的飞行教导队队员一等空为直田隆生。日本放送协会 NHK 指，飞行教导群的成员都是空自部队技术一流的优秀飞行官，堪称空自精锐，尤其田中公司更被防卫省人士称作精锐中的精锐。事故发生在1月31日，这架 F-15 战斗机正在石川县外海上空执行训练任务，突然在雷达上失去踪影，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随即展开搜救，但只是寻得部分机身零件与飞行员的应急个人装备，截至2月1日中午都未寻获失踪飞行员。防卫省关系人士对 NHK 表示，在雷达光点消失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异常迹象，推断当时两名飞行员可能遭遇来不及反应的异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